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天方夜谭，我是向飞，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今天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哎，向飞同学好。
同时为您请到的是同济大学的苏运生教授。苏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在建筑领域当中，这种仿生学类的建筑很常见吗？
应该说是很常见的啊。从我们说的混凝土薄壳结构来说的话，它其实像贝壳啊、螺壳啊，就是它在生长的过程中间，它能够创造一个最经济的一个体积，然后呢确保这个坚固度啊什么，否则的话它就会淘汰了，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用的这种方法呢，其实我们是留后手的。我们本来说做气膜，做一个赵州桥的这个拱，是用气拱来做这个支撑。我们实际上是留了未来可能会在上面再喷涂保温材料，然后再喷涂水泥结构，形成一个永久版的固定实验室的这种可能性的，我是把模具运过去了，实际上是。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仿生，就是从最薄的一个鸡蛋里头那层膜，然后呢到鸡蛋壳，然后呢以后就变成皮蛋。我就举个例子啊，
像结那个蚕茧，
结蚕茧一样的，
慢慢开始吐丝，慢慢结成硬茧。
哎，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理解，就是说它是一个化茧为蝶，或者是化蛹成茧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在跟华大基因的这个合作过程，同济大学我们设计创业学院，我们希望把这个建筑呢做得更跟生命科学贴近。其实我们之前提了不少的方案，
没错。
那么这个后来尹总说，只有这个双层气膜方案最性感，最像生命体。
你用了性感这个词吗？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其实就是你看起来真的要酷
啊，因为
双层膜其实对生物来讲，就比如说我们说细胞都是磷脂双分子层，很多的线粒体看起来也是双层膜。其实我们也说，不管是几层膜，其实它就像刚才苏老师说皮蛋，对吧？一层一层的，每一层膜有自己的目的和意义的。我们以后也讨论，再加一层膜保温，再加一层膜可能抗光，再加一层膜可能
抗菌，
它对可以抗菌，再加什么支撑，
对，
那就像人的表皮、真皮、皮下组织，有些是保护作用的，有些是营养支撑作用的，有一些是让它看起来很光滑，这就是为了美感。
现在连手机面板都是一层层的功能叠加进去的了，对吧？就是一层膜一层膜加进去的。
对
对。然后我们回过来看我们的工业文明，就是过去的200年化石能源的这个时代啊。那么这个时代呢，其实它用了发明了很多，就是说超越人力的这种材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再早一天，鲁班时代，木材、土、砖、石头，这些都是人能搬得动的，能够加工的，人力畜力能加工的，这叫过去比较生态的时代啊。那么后来呢，出来了这个地下能源，搞蒸汽机，然后搞大机器，对吧？然后水泥、玻璃、钢这样的一些工业化的时代的这些建筑材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城市，你会觉得这个城市是应该讲是现在看来是个常识常态，但事实上呢，这是一个我认为的就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会被未来更加轻巧、更加快速、更加人性化的材料所替代，更加生态、更加环保、更加有机的材料所替代。就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用机器拼接方法啊，拼接方法做出来的这个城市，会被未来逐渐生长出来的这种逻辑所替代，真的就像细胞一样的。其实我看到的这个城市呢，实际上是就是人和自然之间，建筑和城市实际上就起了一层膜的作用。这层膜对内是和人互动的信息空间、信息的界面，这层膜对外是和自然互动的能源的界面。它负责遮风避雨，负责把日光太阳能转化成这个人适应的温度啊、湿度啊、这个空气啊、环境啊这些东西啊。那么人和这个空间之间，通过各种手机屏也好，通过这个大屏幕也好，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 WiFi、LiFi， 它和这个外界产生一种信息的沟通。所以这层膜的作用就是建筑的本质。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气膜实验室把这个本质真正转化一个实体的膜，它不是一个概念的膜，它是一个实体的膜。而这个实体的膜，随着我们深圳还有一个叫柔宇科技这边，对吧？它是像手机折叠屏，它就是说用膜构筑的一个信息交流的空间。我们还看到还有那些膜太阳能板，它是软的，但是它很薄，它跟一般的玻璃太阳能不一样，对吧？它就更加仿生。所以呢，以后呢，建筑界在我看来就是像摩尔定律一样的，它也会出现更轻、更快、更易运输、更容易人工搭造、更快的效率，然后更大的信息的交换量、更好的能源的转化效率。就这些东西都是我认为的建筑的未来，所以我们正在迈向一个从工业文明向迈向一个生命时代，而新冠疫情我认为是整个这个时代转换的一个加速器。实际上这个趋势大家都看得到啊，我们以前在很多小说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或者科学的论述中间都能论述到，包括连习大大的这个生态文明这个词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是我没有料到它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就2020年这个太神奇了， 就是所有人都在家办公，嗯啊，开始学会啊、哦，就 Zoom 啊、腾讯会议啊、钉钉啊，不用上班了，交通量锐减。原来我们一直说城市会越来越节能，从这个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反而车流量会下来，能源会降下来。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哦，城市肯定越来越堵车，不是的，嗯，一个新冠疫情证明给你看，工作效率没有什么，
远程可以解决了，
远程可以解决啊，对吧？所以分布式的是方案就出现了，嗯。
因为所有的科幻作品其实都在为我们描绘一个未来城市的场景了、啊。那您作为就是搞人与空间关系研究的教授，您想象中的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未来的城市呢，应该是大集中大分散，就是密集的时候你会有很好的 party， 又会嘉年华，大家就是在聚在一起。但是呢，平时分布的时候呢，会比现在还要更乡村，但是呢，你可以随时连上线。嗯，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呢，回过来可能地球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我们叫卵子啊，盖亚母亲也好啊，就是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体，然后里头所有的人呢都像我们现在的细胞一样的跟城市之间形成了某种共同体的关系。嗯，
爷爷老师对未来城市有什么自己的畅想吗？
对，我其实上次跟苏老师做，我就问他，我说最大的魔，他当时给我讲了一个建筑师在覆盖了像全纽约的那么一个大魔，是
富勒
啊，富勒，对，富勒膜，对。但是我跟他讲，我说我认为最大的膜是臭氧层，嗯啊，因为地球上的生命其实从起源上讲，我们地球46亿年在最开始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个生命的存在，至少不是个今天以水为液态这个温度下的生命的存在。嗯、也许当时有我们不知道的生物，嗯，当然它也没有证据。一直到了大气慢慢冷却，开始有浮游生物，这些浮游生物能够接触到的。首先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交换，嗯，那一部分就是阳光，嗯，啊，它其实是一个光子，所以微生物是最早学会量子力学的，嗯，抓光量子直接变能，这是很了不起的。它自己里面产生大量的产生氨基酸的核糖体，那是最优秀的原子打印机，嗯，都不是 3D 打印，是 3D 原子打印机，把一大堆化学物质噼里啪啦就都变成蛋白质了。这个过程中，我们说生物自然会有一种智能，你叫生命总会找到出口，集体的去吸收二氧化碳，排出氧气。然后通过一个星球级的运作，终于把大气层给造出来了。我们知道了今天的对流层、平流层，然后其实外面还有保护我们所有地方生命不直接被紫外线照射。我要要光子，但我不要能量特别强的光子，我不要紫外，我只要可见光这一部分。所以这一层膜的产生，实际上是让地球就变得更加的宜居。然后这过程中氧气含量逐渐的也增加，就变成寒武纪大爆发，就让后面的很多生命产生了这种可能性。所以。我的理解是，当我们的生命和未来城市它跟生命的相似度越来越高的时候，那就证明它越来越未来。嗯，毕竟我们说有生命的历史至少是已经几十亿年了。嗯，我们人类对一个城市的历史，
向自然学习，向生命学习，
也就是一两百年吧。嗯，所谓的自然城，比如说大规模的地下水系统，就是我们集中供水，这是在1854年伦敦霍乱之后，我们才知道不要再去一人搞个厕所了，大家应该是有一套公共的一套处理水的系统。所以如果从1854年算到现在，不过也就是150-16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这就是人类以后永远去居住的一个范围呢？就像刚才那个说最高的建筑，最高的建筑在地球上，如果是连接的建筑，那是珠穆朗玛峰啊，那就是8000多米，那是这个星球考虑的重力，考虑这个地球上的我们的这些元素，它所能够接近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顶点了啊。它也可能再高一点，但它我相信这种不确定度不会特别大。包括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大概就是11000米深，其实这是由这个星球本身的体积啊、重力啊这些来构成的。但如果不连接，你可以想象那飞机就是我们最高的建筑，嗯，那航天飞机就是我们更高的建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为什么不能悬在空中？嗯，就像在细胞当中，其实没有任何的东西是真正固定在那儿的，它都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
空中城市在幻想当中是存在的，对吧？
嗯，对，对，
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大家都是水中城市。嗯，
早年有一种膜的建筑叫做气艇，
对。
后来因为这个防爆没有解决，对。
包括现在有天宫的这种空间的实验室，
是
吧？它就是就悬浮在空中的一个实验室啊，
没错，
对吗？
我们在800里面还看见了吗？嗯，当时的那些外国记者拍上海的时候，就坐在一个就类似7-8的飞艇，
对。
后来是因为氢气爆炸，
对对。
但是其实那个东西。自己想一想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我们换成氦气，换成惰性气体，
惰性气体
就好一点，安全系数高一点啊。